邢宽啊，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个状元啊，他是这个朱棣啊，这个当皇帝最后一年啊，就是永乐22年钦点的状元啊。他的传奇故事不多啊，或者说没有什么传奇啊。本来当时呢，就是这个大臣们报上来的出你的名单啊，第一是给另外一个人啊，给一个姓孙的啊，叫孙曰公，曰就是指子曰诗云的曰啊，这个公就是恭敬不如从命的公啊。但是古人呢是这个繁体字竖排啊，这个朱棣啊看见这个名字之后说，这个孙曰公啊，这个曰公啊，这个连起来呢就是一个暴，残暴的暴啊，就是大明怎么能是一个残暴的王朝呢？一个残暴的人怎么能当状元是吧？其实这一点呢反映了朱棣的一种心态啊，这是他生命的暮年啊，他就是这一年去世的啊。朱棣在我国历史上应该是说有军事才华，有政治才华，但是呢也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帝王啊。这个他当时篡权攻到南京，杀了很多人啊，后来对于这个朝臣，对于全社会还是充满了不信任啊。在他后期啊，就是在18年的时候还设立了臭名昭著的东厂啊，东厂的权力级别啊，覆盖面啊，比锦衣卫还要大啊。这个其实当时这个虽然从这个打败建文之后清洗这个朝臣在民间啊，很多地方官吏始终打着清算建文余孽的这个名义幌子啊，去搜捕啊，抓捕残害那些无辜的人啊，很多人只要对扣上这个帽子就可以及其家啊，就可以没收他的家产啊。所以说其实永乐朝这个是很残暴的啊。这个永乐朝呢，就是以后我们也会讲啊，像很多的这个地方上的这个暴动啊，比如唐赛儿啊，唐赛儿，山东的唐赛儿暴动啊，这个他就是怎么样永乐后期的一件事情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都能证明永乐朝并不太平啊。这个但是朱棣到了晚年了啊，他可能要么有所觉悟啊，要么有所忌讳是吧，他不愿意这个让人说残暴啊，也愿意自己的这些臣子们能够仁爱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在递上来的这些名单里面，他就看到了一个人啊，就这个人叫邢宽，邢啊就是邢夫人，《红楼梦》里面有邢夫人那个邢啊，宽是宽大啊，这个邢呢跟刑法的刑同音啊，刑法宽大啊，所以说录取邢宽，他看到邢宽这个名字觉得很好，很吉利。哎，录取邢宽呢，其实反映了朱棣作为帝王他的心理微妙的一些变化啊。在我国历史上啊，叫宽的人并不多啊。东汉时期有一个高级官员叫刘宽啊，在地方上做太守的时候啊，这个非常仁爱啊，对于那些犯罪的人，他只是象征性的处罚，从来不用真正的那些刑具去对待那些犯罪的人啊。用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典故叫蒲鞭啊，就用蒲草做成的鞭子象征性的抽打几下，哎，然后呢这个让他们悔过，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典故啊，一个仁爱的一个地方长官啊。后来那个人做到了这个 三公九卿的三公，位列三公啊。另外呢，这个宋代也有一个大画家啊，这个非常随和，人称范宽啊。至少在历史上有这个刘宽、范宽这两个，这个在政治领域和艺术领域里面都很杰出的人物啊。像朱棣啊，身边很多大学士，他当然一定知道这样的典故啊，所以说他点了这个邢宽做状元啊，就把那个孙曰公呢，本来是第一啊，就贬到第三啊，第三就是探花啊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啊，在以前只要录取的皇帝圈起来的人啊，状元、探花、榜眼，就一甲，都是用这个这个毛笔呢是黑色的来写他们的名字，但是这一次这三个人的名字都是用朱笔啊，就是红色的笔，在这个在榜首上朱棣亲自写的，以前从来没有过啊，就是手甲朱书，前面有也啊，所以说很多的大臣们非常看好这三个人，以为这三个人将来一定能显山露水啊，一定能够有一番作为啊，但是其实呢，后来这三个人都很平平啊，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啊，不一定是他们没有才干，主要是朱棣这一年就去世了，去世了之后呢，又换了新皇帝啊。在古代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啊，这个他也新的皇帝一定用原来东宫啊，那东宫那一波的人啊。另外呢，就是说一个人能否有一番成就，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啊，需要多方面的条件。这几个人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一番大的作为，但是也没有大恶啊，也没有说他们最后，因为很多的明代的大臣死于非命啊，这几个人呢，就是说只说他们这个，特别是这个状元，最后呢，就是说只是一个五品啊，关中五品啊，五品确实级别不高，但是如果自己能够平平安安的啊，这个健健康康的走完这人生的路程啊，就何尝不是一种成功呢？啊，邢宽